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因为Presland 前几天不舒服啊，所以呢乐于在家看他，就没有他们没有来，所以今天 we don't have a translation today, so Florence not here, sorry about that. 上个星期开始跟大家来讲这个圣诞的信息啊，我们讲到在马太福音马太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讲到将来有一个童女，她会怀孕生子要为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因为讲到神的时候我们再不需要好像很抽象的在哪里来揣摩究竟神是怎样的意味着神讲到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具体的能够来亲自跟这一位永恒的创造主能够有这样一个的交往，有一个这样的关系的建立，可以直接的来跟神来认识。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是一个让我们每一个的信徒可以在生命的当中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所带来的生命的不一样。那今天想跟大家再从这个马太福音来去讲到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马太福音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宣告。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他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接下来一连串的人名很多的名字一个接一个接下来。那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要带出的是什么？他要带出的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环？整个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要就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带出来，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孩子的出生，他的出生是带着神自己的应许的实现而出现的。因为神向大卫应许将来有一个，可不可以把他那个声音调一点 echo 比较大一点，那个声音很 strong 大家听得比较辛苦。OK good thank you。 那这样的话呢，当大卫进到迦南的时候，他很有这个的心愿意为神去建造一个的圣殿，因为他想我住的那么好的一个的宫殿的里面，神却住在会幕帐篷的里面，怎么可以呢？所以他的心里面很想为神来预备建造一个的圣殿。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手沾满了敌人的鲜血，所以神并没有让这样一个人为他建造圣殿，却因为神看见大卫的心昨天星期五我们来看这个的加勒的时候形容加勒是专心的跟随主只是这个字随着放在加勒的身上的时候，同时也放在大卫的身上。大卫是一个专心专一跟随神的一个人，所以神看见大卫的心，他就对大卫应许说，好，你有这样一个为我建造圣殿的这样一个心智，那我答应我应许给你， 将来你的后裔，你的后代里面有一个人出来要永远坐在你的王位上。啊，这个是在撒母耳记记载有关列王记记载有关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的应许。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就不看哪一段啊，我们来看的是诗篇哈89篇 Psalm 89哈，诗篇89篇第三第四两节的圣经。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看，究竟圣经是如何预言这一位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国的皇的，这样一个的预言。我们来看 Psalm 89诗篇89篇第三第四两节，他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代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这个是神对大卫的一个的应许，因为大卫有一个新专一来跟随耶和华。他有一个心愿意为神来建造殿宇，让神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神就有这样一个应许，将来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个后裔，不是普通后代的一个的人坐在这个宝座上，因为他们不可能直到永远的。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耶利米书33章 Jeremiah 33章的14到17节耶利米书33章14到17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要成就的。当来日那个时候日子满足的时候我必使大卫的公义的苗带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些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的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直到后来的一个的救主的出现，因为我们也晓得在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大卫的后裔曾经犹大这个国家被灭亡，他们也不是永远在宝座上坐着为王，所以呢并不是指普通的一个的人。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处的圣经，离家书5章2节离家书5章2节，那接着圣经是这样宣告的，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哪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节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也就是马太福音的记载的里面，那些东方来的博士，他来寻找这一个生下来做皇的这个的人，他们去寻找的时候，那就问究竟这个皇要在哪里出现呢？他们去问那些的祭司，那些的文士他们很熟圣经，就知道在弥迦书里面所说的，在伯利恒，在这个地方，这一位的君王要在哪里出生。所以耶稣基督的出生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并不是一个随意的发生的一件的事情，乃是神很早之前就已经预言这个事情要出现啊，不单只有出现是在大卫的后裔的里面，连在哪里出生都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这一位的皇将来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来出生的。所以这些文士被这个希律来问，哎，究竟这个皇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皇是在哪里呢？他们就立刻很清楚地告诉希律，是在伯利恒，因为哪里将要出现这样一个的大卫的后裔，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的皇。耶稣作为皇的身份，不是从人世间那个政权的争斗而来，是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而已经早早立定的一个的计划。神要与人同住，在人的当中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让属神的子民可以在这个的世界里面有属他们的身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与人就被隔绝了，人就在地上啊，就像该隐一样流离飘荡在地上，他们就再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国度了。当我们看见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当人犯罪之后，人在地上是过着人自己寻找的生活，后来神一而再的盼望能够再一次的能够招聚这些人，建立这样属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看见神给挪亚的一家啊，因着洪水的审判，整个世界被毁了，单留挪亚的一家，让他从挪亚的一家重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结果我们也看见还是失败了，后来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结果又是失败了，一而再的失败。我们能看见人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漂流流离飘荡一样，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国的家。我相信最近我们如果关心世界的情况的话，除了这个疫情之外，可能大家最关心就是这个打仗的事情发生。有打仗，我们就知道有战争，就会有人逃离这个的战争的地方。如果一个国家被灭了之后，这些的国民就会流离飘荡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就是以色列曾经经历过的一件的事情。当他们背逆神之后，神一而再一而再的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了神。最后他们就在世上被漂流在世上，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国。那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复国了，他们有他们的国。但是这个不再是一个属神国度的那个国。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的皇，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从他的降生，他的预言的实现，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要出现了。神的国度出现是为什么？是要让所有属神的儿女有了一个可以回去的国， 可以回去的家。这是这个是我明年要跟大家来去一同探讨的一个的主题啊，从漂流流离飘荡到回家这样一个的观念。当罪进到世界，人类就是在这个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流离飘荡，人的归属在哪里？没有了，因为与神隔绝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让一切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有一个国可以回去，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 identity。 他们再不是世界上在地上的任何一个的人，他是属神国度的国民。那今天我们看，我们住在美国可能有些是属于美国的公民有些是还没有得到这个公民的身份有些是还是有中国的国民的身份，有一些是东南亚其他的国家的身份有些是可能是新加坡啦，可能是印尼啦，可能是马来西亚啦，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是属于那个地方的人，我们是暂时住在这个的地方，我们还不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只是漂流经过，暂时居住在这个美国。什么时候有一天我们拿到这个身份，我们拿到这个绿卡，最后能不能加入成为美国的公民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现在是美国的公民了，有了一个新的 identity。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作为一个天国的皇，他要建立一个在地上一个属神国度的这样一个的事情，让所有跟随的人可以有一个新的 identity。 我们原来信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神国里面的公民。很重要，你是属于哪一个国，你就享受哪一个国里面的东西。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的国度，让所有在他里面的人都能够成为属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所以耶稣基督的出现是应验了神对大卫的应许，他的出现就告诉我们这个国出现了。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个的宣告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进入神的国的里面去。因为他的出现，他的天国的皇的出现，表明这个国就出现了。当马太福音描写这个天国的皇出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的比较，来把这个天国的皇的身份跟地上的皇的身份做了一个的比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较。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今天我们好像还没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二章我们一到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一起来吧，好不好？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皇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叙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 当下，西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几时寻那小孩子，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皇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献给他。因为要小孩要就没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大家一个留意去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相当讽刺的一个的表达。这是东方来的博士，他们向人打听究竟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皇在哪里。当时这个希律听见了就害怕，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皇权会随时失去的。为什么？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真真正正拥有权柄的皇，他的皇权是受罗马政府罗马的君王来差派奉差他到那个地方作为犹太人管理犹太人那个地方的一个的皇。他没有真正拥有所有的权柄，他没有，他只有一个治理那个地方的权柄，他没有真正拥有一个皇的权柄。所以当他听见有一个皇出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惧怕，因为他晓得他的皇位并不是真的是属于他的，是人家给他的，让他当你当王，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权柄的 power 在当中。所以当他听见这样的一个的皇出现的时候，他就惧怕。那从外表来看，他的身份是皇，所以他有生杀大权。所以后来我们看见了希律为了要把这个皇杀掉，他就命令所有当时他猜大概的年纪的孩子都把他杀掉。他当时在当地拥有这个生杀的权柄，但是他真的有权柄吗？没有。外表看他是有权柄，但是他希律他知道自己没有这个权柄，他的皇权不稳的。所以希律历史家告诉我们，希律是一个非常猜疑的一个的皇，他怀疑谁会夺他的位，他就会下手把那个人杀了，无论是自己的妻子也好，自己的孩子也好。有些圣经学者开玩笑说，当希律的狗比起当他的孩子还要好，因为他的孩子很有可能被他杀掉，他的狗可能不会。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希律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皇，在外表看他有权柄，但是他内心里面清楚晓得他没有，所以他惧怕。然后形容这个生下来做皇的这位耶稣， 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断不断出现的一个的对这个黄的形容是什么？小孩子，是不是？我们读的时候讲这个小孩子在哪里？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他一直形容这个的黄是一个小孩子，跟这个希律拥有权柄的这个黄，跟这个软弱卑微无助的小孩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的对比，但却是很讽刺。这个看上去有权柄的却没有权柄，这个看上去是软弱的卑微的却是拥有绝对的权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马太要这样来表达，要把没有权柄的这个的希律摆在哪里，跟这个有权柄有能力的皇摆在一起，要表达什么？当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的出现并不是以一个非常强壮的，还是说有能力的这样一个的figure 哈，一个的这样一个的形态出现在人的面前，他乃是以一个非常软弱卑微的小孩来到人世间。他要圣经就是神要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以一个人的样子来到在地上，来成就神在人的身上要完成的心意。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把人放在这个宇宙的里面，这个神的创造的里面，给他一个绝对的权柄，让他来管理照顾神所创造的大地。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里面，人的被造并不是一个好像 Superman 一个超人般的一个的人物，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一个的人，他只是就跟其他所有的动物所有的生物比较的话，所有的动物比较的话，人其实并不比任何其他的动物都physically 都不会比他们强到哪里去。那人凭什么来管理呢？一头狮子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没办法来对付得了啊！不要说狮子，一个恶狼在我们面前，我们可能都惧怕啊！面对一个凶猛的狗，我们都可能对付不了。那我们凭什么能够管理神所创造那么伟大的一个的世界呢？不是因为人的被造本质是无所不能，不是。人的被造的本质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微小，有限的这样一个的人。神却把这样一个人放在这个世界当中，让他成为地上的管理者，神的代表。凭什么？不是凭着人自的能力，那是凭着神背后赋予给他的那个身份，神成为他后面力量的源头。神拣选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一样，以色列这个国家，圣经说他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国更强盛，比其他的人口更多，更聪明更富有，不是。神拣选他们，因为他们是众多的国民当中最弱小的一个。那是很奇怪，神为什么这样做？神这样做一个很重要一个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微小的无助的这样一个的人，一个的国家，成为神恩典的出口，神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 当这个软弱无助的人因着神在背后赐予他的能力，可以成就不可能的事情。人成为神的代表，人只不过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所使用的一个的代表。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同样的以一个小孩子出生，跟这一个坐在皇位上这个希律做出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在哪里。世人的眼中看见这希律的 power， 耶稣的弱小，但是结果呢，这一位弱小卑微的耶稣，因为他顺服依靠着神，在地上行出多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父在我身上透过我去行出来的。所以当呢，当耶稣跟那些人说，你们看见我不信我，也要看，也要信那个因着我因着神因着我所做的事情应该相信。耶稣在地上就成为神一个的代表，一个的出口。他要彰显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他要彰显的是神，让人看见神自己。这个正是人类犯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根源。本来坐在天上万有的主宰，与神同等的这样一位的神，这样一个的君王，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却是并没有带着这样一种大能的一个的表现，在人的面前来活出来，他却是以谦卑的在人的面前，把神自己的工作彰显在人的面前，让人看见他，就看见他背后的哪一位的神。人在地上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不愿意服在神的掌管的底下，要与神同等。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本来与神同等，却要卑微下来服在神的掌管底下，重新把这个神与人的关系的也这个的怎么说呢，这个次序把它搞正了。过去人本来在下面，但是却把自己抬高与神同等，现在这一位与神同等的三位一体的圣子，就下来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伏在神的底下，把这个已经错乱的这个位置重新矫正过来。所以这一位的君王不再是以一个骄傲自大的这样一个的身份出现在人的身份人的面前，却是用他的软弱卑微无助，重新把人应该跟神那个关系这个次序重新把它建立起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位的君王跟其他世上一切的君王不同的地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大家还留意到一件的事情，当这些东方来的博士他来 寻找这位的君王的时候，圣经描写他找到了这个小孩了，他们就匍匐在这个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的面前，然后把他们带来的这礼物啊，他说揭开了宝盒，拿着什么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三样东西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寓意的一个的礼物啊。我们说，如果这些的东方来的博士是来朝见犹太人的皇的话，他带两样东西可能也足够了，黄金跟乳香就够了。黄金是代表中那个皇的身份的一个象征，所以他们带着黄金来献给这个的新生的皇，绝对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乳香也可以，乳香是一种的非常贵重的啊一种的的香料啊，一般来讲都是来献祭用的的一种的调教这些的的东西用的一些的香料啊。所以如果他拿着黄金乳香来献给耶稣，我觉得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来是要拜要朝见这个新生的皇。但是问题来了，他们还带了另外一样东西叫没药。没药是什么？如果你翻查一下，没药是一种的香料，是一种能够有防腐作用的香料。在古代他们用没药加上其他的香料来去做什么？来去为尸体来裹我们知道耶稣死后哈，那些的妇女不是拿着那些香膏那些香料来膏耶稣，来把他处理他的身体去埋葬吗？这个没药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香料，是有防腐作用的。所以在古代的那些坟墓啊，那些埋葬死人的地方，四周围都会种一些这些没药的这些的香料在当中啊，因为好像有一种防腐的作用在当中。那我们就很好奇了，这些的博士来，你来朝见这个新生的皇，这个小孩儿。有谁这个小孩满月了哈，一岁了，满周岁了哈，你带着这样的东西来献给他作为礼物，中国人的话就是把你打出去了。这个是用来埋葬死人用的香料，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干嘛？是要诅咒我快死吗？很有意思，我相信这些博士真的是神的感动，神的一种的安排吧，把这三样的东西拿来献给耶稣。这三样东西都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黄金代表皇的身份，乳香是代表一种的馨香，是可能是可以说是好像一个祭司这样一般的献祭人用的这样的香料。没药是为他死亡而预备的。刚出生的新生的皇为什么要预备他死呢？这个正是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的身份，他要完成的事情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这一个皇来，他要建立这个国度，不是用兵、用马、用抢、用争斗来把这个的国家建立起来，不是。他来到人世间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因着罪与神隔绝，与神的国无关。耶稣基督来是要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取代人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牺牲来挽回，来救赎所有属神子民，让他们透过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可以重新有着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命。所以这一位的王，他建立他的国度是用一个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个国家的一个方法，与世界任何一个王都不一样。这个希律听见有人要抢他的皇位，他都要赶尽杀绝，连他的孩子、他的妻子都不留情。但是这一位来到人世间宇宙万物的主，却是为了要让赎他的子民可以在世界流离飘荡的里面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国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尊贵的一个的位置。他牺牲了他自己，他用他的生命来让所有属他的人能够进到这个国度里面去。所以这个皇跟世界上任何一个皇都不一样，他之所以吸引世界的人来跟随他，不是因为他强大，不是因为他无所不能。被吸引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体验到神的爱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我相信可能在我们当中，可能你对这句话有认同，可能你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可能你并没有感受到哪一份爱的哪一种的真实性。好像我信主的时候，我还没感受到神的爱的哪一份的真实性。但当我跟随主的时候，后来当我读经，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亲自体验到、体会到耶稣基督为我死的哪一个 moment， 他所带来的哪一种对我生命的震撼力。神的爱是吸引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来跟随他的理由，是因为耶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体会到我在世上，我的生命原来在神的眼中是那么的被看重的。他为我而死去。事实上你想想，有哪一个人爱你能够爱到一个地步为你而死的？可能没有。但是这一位照在天上掌管一切万有的主，天国的君王，就是将来为了我们而牺牲他自己。当我们感受到这一份的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跟随他呢？当保罗感受到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的神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过去我看为宝贵的，现在我看为粪土，我要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至宝，因为这个才是我真正要追求得的东西。弟兄姐妹，圣诞节来了，圣诞节来不是给我们一个假期，当然也是一个假期，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在繁忙的工作里面喘一口气有一个时间你可以休息一下，可以跟家人去度假也好，在家里面安安静静的来享受几天的休息，挺不错的，很好。但是耶稣基督来并不是单单为了给我们有几天的假期而已，他来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他的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去经历神住在我们的当中，神看顾我们，神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的爱来融化，以至到我们可以完全的投入来跟随他。这一位的皇要建立一个国度，让我们这些因着罪的缘故 在地上流离飘荡，没有永恒可回的罪人，因他的缘故，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在哪里等待着我们回去的地方。问题是，你是不是神国里面的一份子？是不是他的子民？但愿在这个圣诞期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的降生，就是为他开了一条可以回家的路，回国的路，可以得到一个永恒的不改变的身份，与神同在的永恒的福分就摆在我们面前。愿你打开心接受他的话，就可以经历这样一个的改变。但愿圣诞节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再一次的体会感受到神的爱的一个的机会。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来到你面前，只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是卑微软弱的一个人，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你愿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的世界，以一个小孩，一个无作的一个平凡的人，在这个地上来把神你的爱彰显在我们面前。你来到是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让我们这些一个罪在世界上漂流流浪飘荡，无家可归无果可归的人，可以因着你的来到，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国度，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只是在你的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个新的身份，可以进入这样一个永恒的国度的里面。我们不再需要流浪在这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有家可回，有国可回。主，我们感谢你，让主你自己的爱再一次来呼召我们，感动我们，让你来的人是先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让我们体会在你的里面是何等有福的一件的事情。让主你成为我生命的依靠，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来迎接圣诞的来到，愿意把这个美好的信息也带到世界的当中，让更多人知道这一位的王已经到了，神的国出现了，我们可以进入这其中了。求主你就使用我们，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